好，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哦，我们一起在主里相聚哈。那今天呢，我们直播的现场呢，在教会里头，那并不是表示呢，这个已经开放哈，教会开放没有啊、哦？这个禁令还是存在的啊、哦。那为什么这个直播间呢就转到教会呢？因为有人写信去这个 BC 省的这个CDC 哈，就是疫情中心，就问这个专家们说，我们教会没有聚会了哈，就按照限制令哈，也叫会友都不要来了，都不要来了。那么请问我们的这个聚会进入网络以后，我们可以在教会直播吗？这个 Dr. Henry 啊，他就回答说可以的，因为我们可以像一般的工作的人员一样呢啊，在教会里头工作，但是呢既然是一个直播的团队，就人数要减到最少哈，所以他说大概就不超过4位吧，好，给你们一个限制这样。所以呢我们想，哎呀，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现场除了我以外还有2位同工哈，一位是杨正昌弟兄，一位是 Alan 弟兄哈。那感谢主哈，来回到教会这个场地，让我心里头也真的觉得很感恩。那虽然我们在疫情当中，在这个再一次的一个月的限制里面，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来教会聚会但是呢我们感谢主，神很有智慧哦。这个疫情发生，我们已经手机也普遍了，网络呢也普及了哈，不再是一个奢侈品或昂贵品了哈，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就很方便哈，所以存感恩的心，赞美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的渠道，我们也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哈。那么这个今天哈，我们要从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刚刚我们读的。好，如果你有圣经，把它打开来哈，在家里有圣经就把它打开。我觉得纸本圣经还是有它的益处的，因为纸本圣经就不会是段段落落哈，就是整本，你会看到的是整本啊，章节都是很清楚的。那这段记载呢是记载什么？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很兴奋，因为那个婴孩耶稣啊，婴孩耶稣就是从天上这个降生哈，借着这个他的妈妈哈玛利亚啊，他圣灵感孕啊，降生到世上啊，那他就神也给他一个家庭哈，有父有母，父亲是约瑟，母亲啊就是玛利亚啊。他降生啊，降生了以后呢，按照犹太人的节期啊，如果你去看那个路加福音前面的一开始第二章，就是有讲到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按照犹太人的节期，他们呢就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面啊，他是长子，耶稣哈是在家中的长子，所以呢就把这个长子呢要献给神的，好，要献给神。凡以色列人里面、犹太人里面投生的啊，都要，包括牲畜，家里面的牲畜也一样，投生的要献给神啊。所以你要看到，这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哈，按照神的心意，当时嘛哈，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当时的这些事情啊。那就在去圣殿的这个这个耶稣的父母哈，带着他，带着耶稣，抱着耶稣哈，婴孩耶稣要去献给神的时候呢，你看就碰到了一个人啊。说巧不巧，很巧，你看神的心意就是这么巧啊。以后遇到巧的事情呢，就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在心里面哈。那这个有一个人叫西面啊，如果我们从圣经刚刚大家读25节开始，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哈，我们知道的好有限哦。说他住在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其他都不知道了，只知道他什么，形容他又公义又虔诚哈。那一天呢，这一天呢，他就按照圣灵的感动，就来到了圣殿。 来到圣殿呢，就抱着婴孩耶稣。那他来到圣殿呢，一定有他的原因啊。如果我们刚刚读还记得的话，这个人呐、啊，他这个西面哈、啊，他是怎么样呢？他的前面的这个叙述，25、26、27节这个叙述，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他为什么来到圣殿。好，为什么来到圣殿？因为他素常盼望啊，基督的来临。啊，素常盼望基督的来临，啊啊，素还没有，素常盼望基督的来临。那什么叫做素常盼望？也说他这人一生都在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救世主要来，救世主要来这件事情哈。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整个旧约圣经其实已经有一个具体的模型了哈，比如说像那个耶稣就讲，凡律法书、先知书、圣卷说到我的，所以旧约圣经就是真分这三卷啊，三个部分啊，凡说到我的啊，他就这个指教给他的门徒。所以呢，在旧约圣经，其实在已经形成里面，他神要给以色列人关于这世界的计划。啊、关于这世界他要做的事情全部、啊、都说给以色列人听了哈，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是、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然后呢将这一切属灵的这个世界上的重要的信息就交托给谁呢？交托给以色列人、啊、那所以这个西面呢，他就盼望这个救赎主来到。好，如果我们刚刚有读圣经，就这个有再继续看的话，他说他有得到圣灵的启示，哈，有他在这个生命结束以前，他一定有机会看到他所盼望的啊，心中已经成型的那个救恩的盼望的救赎主，他可以有机会。哇，你看这个上帝对他非常的恩待啊，非常的恩待，不是只有眼睛看见，他还手抱耶稣过。哦，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觉得，哎，好羡慕这个人哈、啊，在生长在那个时候，那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密切，他从圣经里面呢也明白神的计划，所以这个人。记录啊，路加呢，他考察许多的这个资料哈，访问了很多的人，就将这个人呢，就记录，按着圣灵的感动，就记录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一件事情哈，这个人的生活形态，他做的事情、说的话，哎，很值得我们这些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人的一个榜样吧啊，或者是属灵长辈的引导吧，属灵长辈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吧哈、啊。我们其实蛮需要看多听多看这样子的一些生命的例子哈、啊。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西面他这个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不过呢，在正式谈到他跟神的这个关系里面呢，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已经得到了，叫不叫盼望啊？你已经真的完全得到了，还需不需要盼望啊？比如说你等公车，公车还没来才叫等公车嘛，公车来了就不用盼着等哈啊。所以呢，就是盼望这件事情呢，是要付上代价的。好，是要付上代价的哈。那在西面的身上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付上了他人生的一个等候的代价，而这样子的一个等候的代价呢，是值得的。为什么？当然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盼望，比如说十月怀胎嘛，啊，你怀了胎就盼望什么生啊，养啊，孩子啊，这孩子长大，这些都是盼望。你看，盼着生啊，生完了之后呢，盼着大啊，盼了长大之后呢，还有很多的盼望，盼望很多的盼望，盼望他能够按照这个期望啊，入学、学习等等等，这些都是盼望啊。那做父母的。养儿育女最懂得什么叫做盼望啊，盼着，这是我们在日光之下人生的盼望，很好啊。我觉得神也看顾我们这些盼望， 但是今天讲的这个盼望基督的来临，是讲什么样的盼望呢？就是人生的终极盼望。人生的终极盼望，就是说你人一生把它活完了，你能够说出或活出，或在你的生命当中看见你所活出的意义跟目的吗？这叫终极的盼望啊！因为我们呢要付上一个代价，这个生命呢要付上一个代价。你总是盼，那你最后你把所有的事情都盼了，无论你得着没有得着，落空或者是这个得到了，这是你人生经历的历程。但是你的人生终极生命结束了以后，后面是什么？这是要去想的。究竟人活在世上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这个叫做终极的盼望哈。你终极，你这人生终极的盼望是什么？那为什么要去想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呢，终极的盼望，人生终极的盼望，它会影响你做的决定，影响你的选择，影响你对自己跟神的关系，影响你对自己跟人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终极盼望，你的世界永远以自己为中心。这个终极的盼望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什么？创造这个世界，跟创造我们生命，给予我们生命，给予我们生命目的的那位神，这叫终极的盼望。所以西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的人，他用他的一生呢去等候神所预备的救恩啊，他用他的一生，我这个需要付上信心的代价。我有一次等公车啊，我很少坐公车，我要从我家住在 New West， 我要从我家呢到温哥华办一件事情啊。那时候我没有我们家还没有第二部车，我提早10分钟到了公车站，结果呢我足足按点公车该来的点，他就没来，延迟了10分钟，所有的人都焦急了，因为这一延呐、后班车啊，后面因为我要转2辆公车，再转 SkyTrain， 然后再到我的目的地。那后面的时间，我约好的时间，我约好跟人家谈事情的时间，全部都要整个 delay。哇，我在想公车到底来不来呀？有时候你盼望可以，它不一定会出现，不一定会出现。就那天真的公车就给我迟到了20分钟，它病了啊，来的时候已经是沙丁鱼的，因为已经中间有大概有3班车是 miss 掉了哈，就是没有来了，所以它一来就是挤满了人，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挤上去啊，因为错过这一班，不知道还有什么盼头下一班啊。那所以呢？这个你的盼望呢不见得会实现，但是神所赐的这个人生终极盼望，如果你盼望的对象对了，你知道你要去盼望什么，你人生的目的找到了一个定准的方向，那么你绝对不会失望。这就是西面的人生哈，西面的人生。这位西面呢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他的人生过得，圣经短短的几句话描绘出这个有终极盼望的西面啊，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他的身上来看见，究竟他跟神有什么样的一个，他的生命有什么值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一个，他明白神的计划啊，他不仅明白，他是深刻的明白。如何深刻的明白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其实也盼望，也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所以啊，那个希律王为什么要杀掉这个全城的婴孩？因为他知道再来的这位救赎主，这个预言的基督来的时候呢，他的权力就要受损，所以希律王就害怕，所以呢，就要杀了这个耶稣时代那时候的那个婴孩。那耶稣就逃难了，耶稣在他的爸妈就逃难到埃及去。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都知道基督是要来的，但是 他们都以为那位要来的所谓的弥赛亚是来这些特别是希律王是来拯救 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的政权，都以为是政治性的弥赛亚，都以为是政治性的弥赛亚，他们完全没有办法从神的话里面去明白神的计划，真正的计划是什么。可是西面不一样，我们从他的说的话里面呢，他的做事里面呢，就看见一件事，他对神的计划是深刻明白的。怎么说呢？还记不记得他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些话里面，他说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那我们来逐项来看，投影片已经这个有四个项目了，你可以看到他盼望主所立的基督，他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是那位神所立的基督。如果到这里呢，跟平常人就没什么两样了，跟平常普通的犹太人是没什么两样了。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来安慰这些受苦受难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自己有一个立国的机会，重新恢复像大卫王朝那样。但是第二个，这是一起的，以色列的安慰者，第二也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这个洞见非常不简单，他深刻明白神的计划不是那个样子，不是一般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所想的那样子。你知道如果西面他心中深刻的知道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这位神所立的基督不但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更是万民为万民所预备的。你知道他要去面对不同的声音，因为大家都在期盼弥赛亚来临，大家都在做政治性的口号，我们期盼的弥赛亚，我们很快就要恢复这个所谓的我们犹太王国的黄金时代。大家都在这个私底下，当然是私底下，因为其实整个中东地区在当时犹太人很难管理，罗马帝国也非常的伤脑筋，所以呢，在耶路撒冷甚至于整个犹太全地呢，都用重兵来防守，而且都要委以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总督罗马总督都要用这个他们非常信任的人可以掌握这个兵权，然后又可以镇压所有的暴动的这些人这个犹太地方非常的不好管理。所以为什么你看到他当时这些反对罗马人的人，犹太人非常的多，有秘密的这个结党组织有宗教领袖，有政治领袖等等等，这些他们都有些人呢，又特别是跟罗马帝国亲近的总之在当时真是一团混乱一片黑暗。那么对西面来说，他所领受到的神所立的基督不但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更是为万民所预备的，他所领受到的，他可以去对谁说？他其实是很孤单的，但是他仍然又公义又敬虔的活着。我们看见他不同的眼睛，他的眼睛所看见的世界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跟普通的犹太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这张投影片你可以看到，另外他说，而且这位主所立的基督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更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这是一组，好，这一组什么叫照亮外邦人的光？其实他讲到的就是这位主所立的基督呢，他会来两次，他有两个使命啊。第一个，他来的使命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他是世界的真光，他是唯一的拯救，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要把自己成为铺成一条道路，真正要把这样的救恩推到不只是犹太人的身上，不只是犹太人，外邦人的意思就是非犹太人， 这跟犹太人又的想法又不一样。犹太人觉得他们是选民，他们是高高在上，这个是他们是世界上唯一被神选出来的，他们很独特的人啊，他们的选民，所以他们呢，完全跟这个外面世界隔离，他们有自己的光荣与骄傲啊。但是神说，以色列人走偏了。我要借着你成为世界的见证，将我给世人的救恩，要把传扬开来。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主亲自来，借着少少的人，就是我们每次现在在使徒行传读的这什么十二个门徒，就是十二个使徒，重新把这个救恩呢广传出去。使徒行传就在讲这个。所以西面他知道主所立的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要将这个世界之光，耶稣就是世界唯一的真光，他要照亮到非犹太人的这个全，等于是全世界。第一次来的工作，我们就在这个光照下，我们就在这个真光的光照下，我们得到了救恩，对不对？可是后面还有一个，他说这个主所立的基督呢，更是什么？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你看到这个又不一样的用词，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耶稣来将他的国度彰显，将神的国度彰显，显明出来。显明什么？不是只有在犹太人，神的国度不是只有在犹太人的身上，神的国度是要在万民当中，要选出，要在基督里呼召我们来建立他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呢，像我们不是犹太人啊，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对不对？我们是神国度的人，对吧？所以这个后面最后这个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讲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身份，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因为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同样分享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所得到的福，我们一切的属灵福分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最后这一段呢，就要讲的就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凡属神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属于神国度的子民的人，他们最终会盼望到那个救恩的完全的实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救恩完全的实现，神的国度就被凸显出来了。这就是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所以最后一个，你看西面看到的他的层次很不一样，他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的眼光里面，他看见神在这个世界的计划，他看见神最后在终极他完全实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荣耀的彰显。神把这样的荣耀给了我们，所以你看西面他心中这些事情影响他的人生，他最终极的盼望不是只看到自己眼前的这一切，他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所以他非常明白神这个的计划。第二，这些计划呢，有人也会说他是痴人说梦会不会呢？但是他却坚定地相信神的作为，因为神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已经彰显了他自己有一个属性，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过去现在未来永不改变，他说的话一定做到，他说到一定做到。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这个基督，主所立的基督，他要降生，他神给他一个确据把握，你会看到那个你所盼望的你所看心里的眼睛已经看见，心里的眼睛已经看见的那个救恩。哇，这就是西面去圣殿看见婴孩耶稣，抱着婴孩耶稣所说出来的他心里面的终极盼望他相信神的作为。你知道当西面进到圣殿以后抱着那个婴孩耶稣，心中有多激动 我不知道圣经没有描述，如果是我，我是一个、感情会很容易就流出来，我看到我所盼望的，然后、主就真的实现了的，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会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例如你有没有最爱的人，你为他祷告了十年二十年，然后呢他终于有一天相信了这位神，你心里面有没有那种激动？我就记得我们教会买这个堂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了很久，有时候真的是信心会掉，有时候信心会高起来，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神让我们收到了我们可以有买堂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中那个所盼的可以真实的在这里面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2月28号、那天我们在旧堂基于第一次聚会、最后一次聚会结束以后，我们交接就是整个、交接完了以后来到新堂，我们在这里一起、那时候淑华姐、对，我们一起在这里围着一圈、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个澎湃的心情，只有你盼望过，你等待过，你在等待当中有一个坚定的相信的时候，你知道神没有亏负你的时候，那种激动只有你要自己去经历。那么西面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相信神的作为的人，这是因为神是他唯一的依靠，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那么西面他怎么说？他说 他这个那天呢，经过圣灵的感动呢、来到了圣殿、他就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哇，这句话真的是、他坚定的相信神会将这个救恩实现，他并没有求神给他看见。好，如果我们读经文，读那个刚刚 你再把圣经拿出来读，他并没有求神让他眼睛看见，没有，因为他心里的属灵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他已经看见了那个终极盼望， 他所盼望的那个是真的，一定会实现，他已经看见了。可是刚好他生长在那个时代，神呢保守看顾他，而且圣灵启示他，我会让你看见。那这真是神的什么特别的恩典啊，你知道那是神的特别的恩典。所以我相信他当他的眼睛真的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看见主的救恩啊，一个照亮外邦人的光在他的手上，而他要去经历一些苦难，完成救恩，死而复活，升天，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世界充满了神的荣耀，神属神的人一起在这个荣耀当中，哈利路亚，赞美神。他早就看见，他活在那个盼望等候当中的喜乐里面，当然神特别安慰他、他说这现在我可以安然去世了、其实他是因为得着救恩的确据而有的平安，他不是因为眼睛看见而相信，他是先相信了神给他一个恩典的机会去看见婴孩耶稣、神给他特别的安慰。那这个安然去世呢，其实即使神没有给他这个特别的机会看见耶稣基督婴孩耶稣，他仍然是安然去世的，因为真正他里面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的确据，他有一个平安在当中。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圣经怎么形容他，说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素常盼望这个终极的哈，他用他的一生来表明他所相信的这个神，他用一生，他用他的一生来见证神、 来见证神，他就是艰辛依靠神，所以他素常盼望。所以可见一般人可以看见他里面充满着对弥赛亚来临的这种期盼、祷告跟赞美，所以才会有给他这样的形容。然后呢，形容他又公义又虔诚，我省略了又字，但是呢应该要读又公义又虔诚，那是一个强调句，可见这个人呢在神的里面是属神的人。我们讲到公义虔诚，虔诚呢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神在律法书上啦，这个对人的要求都去行。然而公义这件事情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现在讲的公义呢，现在我们世界上讲的这个公义，这个其实实在是一种比较这个政治性的公义比如说资源少给了等等等这些少给某些人了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判决，当然这是公义。但是这里所谓的公义是指什么？而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就是在神的面前被神审判。这个公义就是我愿意站在神的面前被神鉴察，因为唯一的公义者只有神，唯一的判断者只有神，唯有他可以指正我，让他来指正我里面的问题。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他知道他随时要面见神，所以他随时预备自己面见神。一个真正公义的人是真正谦卑的人。所以弥迦书，我们最近开始每日活水读弥迦书了，讲到世人啊，神所求于你们的是什么？行公义，就是我们愿意让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好怜悯是对人怜悯。我们并不是拿着神的公义去丈量别人，而是容许神的公义在我的里面鉴察我。所以说他又公义又虔诚，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非常谦卑的人，因为他随时预备好自己要面见神，这个就是西面。在疫情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不得不承认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也很盼望疫情赶快过去，我们也很期待这个世界重新有一个新的秩序。可是我每次读到今天有多少人死亡的时候，我心里头如同针扎了针一样。在疫情期间，有多少的家庭破碎了？我们实在是蒙神保守，我们还能够在这里一起为这个世界发光。当我看到这些生命，我会心里有一种焦急。主啊，他们是已经有了人生终极盼望的救恩了吗？我真心在疫情当中最大的盼望就是，真的，愿福音能够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被得着，都被听见，救恩被得到，能够在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盼望。因为神不会亏待我们，救恩必要完全实现。所以疫情当中，其实你的盼望是什么？疫苗快来吗？这是我们人生日光之下的盼望，但却不是终极的盼望啊。我们如果想要有一个终极的盼望，那么你盼望的对象必须像西缅所盼望的对象一样，是那位说到做到信实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他现在耶稣基督他的后代耶稣基督已经 来到世上拯救了，施行拯救，他已经完成了救恩，就等着信的人，愿意信靠的人，在基督里享受到那完全的救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实现。你不盼望吗？你在信基督里面有这样的盼望吗？主啊，当你再来，就要完全实现我要与你面见面了。第三，西面是一个常常跟神有亲密走在一起的人，时时与神亲密同行。刚刚你读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读到圣灵圣灵圣灵啊？至少出现了三次吧。他是一个依靠圣灵引导的人，虽然那时候呢旧约到新约的这个过渡期，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工作，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当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他告诉我们，凡信他的人，我们就有永远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那个圣灵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引导感动的工作。可是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圣灵呢，是还没有住到人的生命里面的，人还没有住到人的心里面的。所以你看看，他是一个愿意这么明白神的心意，越愿意依靠神，又愿意跟神同行的人，神岂有不把那最好的给他？所以神真的加了圣灵在他的身上，而且得了圣灵的启示，他闭眼之前，见主面之前，他可以看见神所启示的救恩，神所预备的救恩。又那一天，这一天特别的重要，那一天受的圣灵的感动，他就去了圣殿，正遇到耶稣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抱着婴孩要来。可是进入圣殿的人这么多，他如何辨别出这个婴孩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呢？是不是需要圣灵的引导？你看到神真的恩待寻求他的人，神真的恩待愿意明白他心意的人，神真的恩待亲近他依靠他的人。我在西面的身上看见神的恩待，神把丰盛的圣灵赏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是我们往往是什么？消灭圣灵的感动，往往就把圣灵的感动压下来，该去做的没有去做，该好好的亲近神的没有亲近神，手上能做的能帮助的没有去实行。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以后，那个感动就越来越微弱了，越来越微弱了。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懒惰，很多时候是我们给自己找借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主啊，他不会信主了，就不必了。我们能做的，我们一直在消灭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圣灵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丰盛的，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烧着火，为世人需要救恩，为每一个生命主所看重的生命好好的祷告。愿这个圣诞节是你心灵丰收的圣诞节，因为你明白神的救恩，鼓励你好好的依靠神，特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去做你当做的，说当说的。特别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我们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后，我把西缅的话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从29节到32节是教会历史非常有名，圣经里面几个颂赞叫西面颂，这是可以唱的，这是诗歌可以唱的。西面颂最主要讲的是救恩必定会完全实现， 他充满了赞美，他用他的生命说明了神的心意。你可以按着对西面的理解来读这一段吗？你可以读到他手上抱着耶稣，主所立的基督，婴孩耶稣，并且等待耶稣完成他救赎工作，再度荣光降临的那种欢庆与颂赞吗？我们一起来读。来，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西面颂呢，在歌唱歌曲里面还加了一个后面的荣耀颂，就是过去啊，主过去、现在、未来，你永不改变。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诗歌。这个颂赞为我们今天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圣灵的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在盼望这个救恩完全实现的时候，你里面因着这个盼望，因着这个荣耀的盼望，充满了喜乐的力量，如同西面一般，充满了平安的确据。我们活在世上，成为神的见证，成为那做光做盐的，让我们为世人听闻福音，得到救恩，好好的去传扬该传扬的。就在你身边，就在我身边，许多人还没有认识主。主啊，我们赞美你，真的为救恩必会完全实现。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哦，父王，我们真的是要归荣耀给你。西面一个普通的人，主，他与你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他是一生用他的一生来明白你的心意，见证你的作为，他时时刻刻依靠你赏赐的圣灵，在他每一个时刻与年日里，主，我们好像看见你的引导，你自己属神的人是的什么样子。主啊，愿这篇信息真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激励，让我们也懂得怎么样活在盼望、活泼的盼望里面，等待你救恩的完全实现。主啊，你必要再来。主啊，当我们面见面的时候，主啊，愿你的荣光充满这大地，你的国降临。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活泼的盼望里面经历到喜乐的力量、平安的确据。归荣耀给神，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